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愿神祝福你，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有关于浪子的比喻，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比喻，在福音书当中只有路加福音记载的这个比喻。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只说到一半，盼望你能够把这些经文读熟悉。现在我们要继续讲路加福音浪子的比喻下半部。现在我们看见这个小儿子，这个浪子，他决定他要回家的。当我说到这个父亲，他一定是每天从窗子往外看，他等待这个儿子要回来，他想这个儿子一定会回来。也许你觉得我这样说的比较夸张一些，但是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看到了他的儿子终于回家的，也许我们会想说他一定这个时候心里面会很火，会跑出来对他的仆人说，你给我到树那边去，给我砍半打的葡萄树的树枝，我要好好的教训我这个儿子，好好的打他一顿。圣经有这样说吗？你的圣经是这样说的吗？啊，当然不是，我的圣经也没有这样说。其实我们应该从这样来看，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一个父亲他有这个权柄，可以把那些逆子叛逆的儿子带到长老面前，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父亲是有权利这样做的，因为这个儿子是滥用了我的名声，用了我的钱我的财产，把钱都浪费光了，丢尽了我的脸，我要好好的教训他。可是这个父亲，这个浪子的父亲，他没有这样做。这个父亲不但没有这样做，他反而做了一件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也许你我可能都不会这样做。很特别的，当这个比喻讲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都加上一个很明亮的一个彩色，使每一个在场听到这个比喻的人不由自主的就眨了他们的眼睛，眼睛就眨眨看，露出好像很难相信难以置信的表情。他们也许会这样说，我们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怎么看到一个人他走到人生的谷底，沦落到跟猪过一样的生活，已经糟透了，但是他这个父亲更奇怪呢，竟然让他回家，而且没有狠狠的教训他一顿，这个不是很糟糕吗？他应该好好的教训他儿子才对啊。也许我们都不喜欢这样的情节，认为这个儿子好好的受管教受处罚才是合理的，罪有应得。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父亲所做的事情吗？现在让我们来读以下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二十节。我们看二十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他的儿子，这个小儿子一定穿得破破烂烂的，远远的这位慈父已经听闻到，闻到他身上也许有臭味，也看见他了，就是猪的臭味。听众朋友说是不是？小儿子站在那里，父亲主动的跑过去抱着他，连连和他亲嘴。我们看二十一节，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现在这个小儿子他对父亲说的这些话，这句话很多人猜想说他在远方的时候早已经盘算好了，我想他可能在回家的路途上面就一直会重复这段话，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他在练习过的，所以他在路上就一直重复这一小段的话。 每走一步可能就要说，当我到家的时候，我要对我的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他开始对他父亲要这么说的时候，话还没有说完，当他说到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的时候，他的话竟然被他父亲打断了。这个时候我们看22到24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子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想要过一个快乐的生活，也许你就不能够跑到那个遥远的地方。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不应当去犯罪，或者说你犯了罪以后想要逃避罪的处罚也是不可能的。你有可能，我也有可能会沦落到住在猪圈的一个地步。但是如果你是一位真的基督徒，你绝对不会喜欢那种环境。如果你是天父的儿子，你终有一天会在心里面这样的说，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然后你就动身出发。你回去的时候，你就会向你父亲认罪。这是在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这样说，新约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是这个样子。当一个人犯了罪的，一个犯罪的儿子回到他父亲家里的时候，他就回复跟他父亲之间的亲密的关系，父子的关系。事实上回家就是回转，归回家就是唯一的一个认罪的方法。盼望你能够注意到这个事实。这位父亲，我们看到他要怎么样接待他的儿子的，这个父亲的回应，这个回家的这个浪子，他说把袍子拿出来给他穿。这个袍子代表什么呢？袍子当然是一个干净的衣服，穿在他的身上，因为他已经被洁净了。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感谢主，主耶稣他钉十字架流宝血，就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把毛巾围在自己的腰上，这是主耶稣他所做的。就是当这个浪子回到他身边的时候，当我们回到主耶稣身边的时候，他就要做那位洁净我们的人，把我们洗干净。这个浪子从远方回来，一定要先洗得干干净净。这个袍子就是可以说是代表啊耶稣基督的义袍，耶稣的义穿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信徒才能够得到干净之后，也可以穿上主耶稣的义袍穿在我们身上。耶稣基督的义归给我们。戴上戒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儿子成年的时候的象征，成熟了，成年了，可以戴上戒指。从此以后，这个浪子拥有他以前所有的权利，他的地位恢复了，他没有失去什么，他恢复了在他父亲当中，父亲的家里面当中原有的地位，他已经又恢复了。耶稣基督我们的神现在也在父神的右边，他的腰仍然束着毛巾，就是要为这些从远方回来的人洗净他们手上的、脚上的一切的污秽。这个就是表示说，当我们认罪的时候，向他认罪，无论是什么样的罪，我们要记得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当我们受到圣灵感动的时候，光照的时候，我想我们知道我们有许多的软弱，有许多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但是我们要像知道神是信实的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要像浪子一样， 啊，做错了就回头，啊，对我们天上的父说：“父亲，我犯了罪，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啊，天父，我们天上的父会这样对我们说：“我从来没有把你看成是一个雇工，你是我的儿子，我要洗净你的不义，赦免你的罪，恢复你跟我之间亲密的关系。”感谢神，凡是啊神的儿女，你我是神的儿女，我们永远是神的儿女，就住在啊神的家里面。请我们听众朋友特别注意，在这个比喻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浪子，这个浪子也必须要回头。这个是谁呢？我想我们听众朋友大概都知道，这个就是那位大儿子。好，现在我们来看25到28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他得无灾无病地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说，劝他，我们听听看这个大儿子怎么样去回答他父亲降罪。他父亲说他无灾无病的啊，回来的，把肥牛犊宰的。大儿子生气不肯进去，听听大儿子啊怎么样回应。这个大儿子一定是喜欢抱怨，也喜欢发牢骚的人，很容易生气。所以我们看起来，刚才我们所强调的这个比喻里面，这个大儿子才是一个，他才真正是一个浪子，他的问题跟这个小儿子相差不太远，只是另外一种啊罪啊，也许这个罪更危险。当他听见弟弟回来了，家人这位弟弟为他回来以后庆祝的时候，他生气了，不肯进去和大家一同吃喝快乐。所以他的父亲就啊出来劝他，请他也进去一起为这个失而复得的这个儿子为他做一个庆祝。进去我们看29节到32节，这个大儿子他的回应是什么？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我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里啊，说明了，我觉得我们看见这位大儿子，他对父亲的讲话也许言过其实啊，他表示他服侍父亲这么多年也没有违过你的命，真的吗？父亲从来没有给他一只羊羔跟他朋友一同快乐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儿子，大儿子等于在批判他的父亲，责备他的父亲，所以他不了解他父亲的心意。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虽然好像没有离开家，没有离家，也许表面上我们是努力的为神而活，但是在灵里面，在灵性上可能我们也是一个乞丐，也是非常的贫穷。为什么呢？因为也许我们已经拥有了属灵上的祝福，但是我们并没有珍惜神给我们的祝福。我想这是一个啊危险的趋向啊，基督徒常常不快乐，常常抱怨，常常其实我们以为我们做了很多好事，以为尽了很多本分。我觉得不一定，当我们被神圣灵光照的时候，看见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其实跟这个小儿子可能也许半斤八两也不一定。所以这个大儿子在灵里面也是很贫穷的，他拥有的神给他的属灵上的祝福，爸爸的祝福， 他可能没有珍惜，所以他会有这样的对弟弟这个浪子小儿子这个反应。神说，全部都是你的，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你来拿去领受吧。感谢神，我们的天父就是耶稣基督的父，乃是拥有最丰盛的属灵的祝福，这些祝福都是属于他自己儿女的。今天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很珍惜神给我们这些祝福？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不会硬把这些祝福塞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必须要很诚心诚意的伸出我们双手，一个感恩的心去领受神给我们这些诸多的属灵的祝福，这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要学习的功课。我觉得神不是不重要祝福我们，但是我们常常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软弱，我们不了解我们天父的心意，所以在这个耶稣所讲的比喻的结尾的时候，在最后看得很可惜，竟然这个大儿子失去了和他父亲之间的和睦的关系，他不了解他父亲的对这个小儿子的心意，就是不了解啊。所以说今天这个父亲对大儿子也很好，当然对大儿子也好，但是父亲仍然把他的门敞开，等着这个大儿子他也要回转，因为这个大儿子他本身也有很多的问题，因为大儿子可能也是一个浪子，另外一种的浪子啊，至少说他是自以为意啊，没有体会到他父亲的心肠，没有他父亲知道他这个弟弟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爱心来包容，像他父亲一样，他失去了天父，他父亲给他这个大儿子的身份真人祝福，而且这个大儿子很明显的他有点自以为意啊。所以今天我们听众朋友你我们要都要警醒啊，也许我们不像小儿子，可能我们很像那个大儿子，自以为意，自以为比这个小儿子好，而且对小儿子他已经悔改回归家的，我们并没有真正想要帮助他跟父亲一同的快乐。好几年前我有一位解经家看到有位解经解释圣经的，他说浪子回头这个比喻里面当中还有第三个儿子，我们看见小儿子也看见大儿子，还有第三个儿子，这个儿子是谁呢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比喻里面，大儿子伤他的父亲的心他大儿子就破坏了他跟他弟弟或者跟他父亲的亲密的关系，小儿子让这个父亲很伤心，他离家出走。还有第三个儿子，听众朋友你猜猜看这个第三个儿子是谁就是讲解这个比喻的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是一个没有瑕疵没有罪的，是一个完美的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来到世界上他没有逃得远远的，他是遵行了天父的旨意来到我们这个地上，他不是过着他不像个小儿子一样很放荡他也没有自以为意，而且主耶稣自己神的儿子独生子把他的生命献上，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他不是浪子回头，他不是回头的浪子，主耶稣是和平之子，把人与神的和好，他是和平之子，我们神与神和好。主耶稣我们的救主为你我的罪，为世人的罪舍命流血，主耶稣他不是一个很任性的，他是完全的顺服天父给他的旨意，主耶稣他自己甘心乐意的把他的生命献上。所以感谢神，感谢神使我们有这位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在耶稣讲解这个比喻，耶稣自己他不是大儿子也不是小儿子，他是另外一个第三个神的爱子，神的独生子。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这样说，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主耶稣自己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是的，只要我们单单信他名的人，接待他，我们就可以领受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白白的救恩。如果听众朋友你是离家出走了，或者你已经走到远方，不知道去到哪里的，迷失的，只要向天父，我们天上的父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可以就可以回到天父的身旁。所以我们不要既然犯错了，就是要回头回转悔改归向神，我们可以回来，我们的天父等待着我们，我们回到像小儿子一样向父亲认罪回家。也许今天或者你不是小儿子，你是大儿子，那么你跟也可以跟自己的父亲天父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我们看到大儿子他既不关心也不爱他的弟弟，他以为他自己在服侍神，好像也没有在表面上没有过过什么荒唐挥霍的生活，但是很可惜他也从来不知道怎么样跟他的朋友分享，所以他也是另外一种自以为意。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儿子他也可以回转，他可以回转也可以悔改，也向天父说，因为天父已经跟他说，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像这个父亲对这个大儿子说，我所有的都是你的。感谢神你我们就有一位这样的爱我们的父神，太奇妙的。所以今天我们都知道神的恩典对你对我是何等的大。今天我们凡是有罪的朋友，不论你在你的人生当中有多少的挫折，遇到多少的难处，或者说你的罪是多么的大，没有任何的罪不是神不能赦免你。也许今天如果你从来之前你从来没有接受过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那当然你就不是天父的儿女。但是今天我要再一次提醒你，只要你我相信主耶稣基督，愿意信靠他，来到他的面前承认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神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能够很有福的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切的罪在主里面都是一笔勾销。如果你愿意今天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来到他的面前，神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感谢神，我们地上的父亲对我们虽然好，他并不能赦免我们的过犯，他并不能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永远不会丢弃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已经离开他的，在我们软弱离开他的，不要忘记当你回转归向他的时候我们的天父总是在等待，今天仍然等待你归向他。我们的天父从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面看到这个父亲他用双手抱着这个一身污秽的浪子他又恢复他原来的地位。我们是有一位何等慈爱怜悯我们的在天上的父。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些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人也失去的比喻，我们看见这个福音的大能就是要拯救一切相信的。巴不得你在神面前，我们也透过耶稣所讲的比喻再一次在神面前我们反悔如果我们在人生上许多的难处，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主耶稣都愿意赦免凡是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当我们凡圣经所说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巴不得你我在神面前今天我们都是一个蒙福的成为蒙福的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 犯错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认罪的时候，神就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我们看到浪子回头、失羊、失钱的比喻，都再一次的向我们说明啊，神的爱是何等的奇妙，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是我们啊心被恩感，要赞美神。啊，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有什么意见，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